这里是巴黎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3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宣布重启板门店朝韩联络电话线，讨论朝鲜团体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事宜。特朗普宣布美国采用有最强大核武器的启动按钮，中国外交部否认已停止进一步核试验为条件保护金正恩政权。首尔市长表示日韩慰安妇问题重新交涉不可避免。20万美金获来自国台办王炳忠告台湾绿媒加重诽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涨，创造一年半以来的新高点。美国拒绝中国蚂蚁金服并购美国塑汇金，中国要求公平对待。英国有意在退出欧盟之后加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威胁取消对巴勒斯坦3亿美元的援助款项。巴勒斯坦总统强势回应耶路撒冷不是用来卖的。伊朗爆发万人挺政府大游行，伊朗政府要求法国打击境内伊朗恐怖组织团伙。北京中关村将打造人工智能科技园，预计入驻企业400家，年产值500亿元。北京出台指导意见，明确人工智能技术2020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门内战介入者惹挪威担忧，奥斯陆宣布终止向阿联酋和沙特进口武器与弹药。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倪楠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朝鲜在1月3号宣布从即日15点开始恢复朝韩两国的停火线板门店双方联络电话的沟通。这一消息是由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委员长李善权在该国的电视演讲的时候发布的。李善权在当天的电视演讲当中表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已经命令恢复朝韩停火线板门店双方的直接联络电话线，方便与韩国方面就朝鲜团体前往韩国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相关事宜，并衷心祝愿平昌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平昌冬季奥运会将在今年的2月9号到25号举行。朝韩联络电话在2016年由于开城工业园的分歧而被切断，此前双方每天会联络两次。朝鲜中央新闻社在1月3号发布了金正恩有关朝鲜代表团赴韩国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指令性的文件，并将此事与改善朝韩关系一并提及。金正恩表示，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对于改善双方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部以及政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和朝鲜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均应该秉着真诚态度探讨实践的操作。朝鲜今天的表态是对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的新年贺词进行了回应。文在寅此前提议朝鲜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并在1月22号的新年第一场韩国国务会议上做出了指示。韩方还提议1月9号和朝鲜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对话。对此，朝鲜方面强调，南北关系改善能够按照全民族的期待和心愿得到解决，完全取决于双方政府如何负责任地解决这一问题。对此，韩国政府当天发布的名为政府有关板门店联系电话正常化的立场的报告中声明，韩国欢迎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有关恢复板门店直通电话的态度，并表示通过该直通电话，双方可以直接进行高级别的会谈。而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则表示，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是韩美朝三方的交流的机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表示，所有事件相关方都应该抓住半岛积极的大势，朝一个方向前进。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则强硬表示，半岛无核化也应该登上讨论桌。就在朝鲜对韩国发出重启板门店直通电话友好信号的数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启动核武器的按钮时时刻刻就在他的办公桌前，但是有没有人从他那个饥饿贫困的政权当中告诉他，我也有一个核武器的按钮，但是我们的核武器按钮比他的要大要强，而且我们的按钮不是哑炮。特朗普的这一推文是为了回应金正恩在其新年致辞中的一番话。金正恩表示，自己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核武器的使用按钮，但是他用对韩国的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兴趣相对弱化了词语的粗暴语气。对于朝韩双方可能在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改善关系的期待，特朗普表示，火箭男现在想对韩国说话了，这可是第一次，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或者是一个坏消息，我们走着看。在1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就现场记者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答复。在被问及华盛顿自由灯塔报二号引述来自一份曝光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报告显示，朝鲜2017年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如果朝鲜停止一切的核试验的话，那么中国将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扩大对朝鲜的援助，保证金正恩的政权。该报道是否属实？耿爽表示一句话 ：fake news， 即假新闻。日前，首尔市长朴元淳表示，日韩慰安妇问题重新交涉不可避免。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首尔市长称，日韩慰安妇问题重新交涉不可避免。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1月2日在韩国 YTN 电视台出演时表示，他认为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重新交涉不可避免。韩国直属于外长的工作组去年12月27日公布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日韩共识检证结果报告。该报告指出，对日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谈判由前总统朴槿惠身边人士主导，核心部分自始至终秘密推进，未充分汇总受害者意见，即使政府间宣布最终且不可逆转的解决，也无法避免问题重燃。为此，朴元淳对日韩共识进行了批判。朴元淳指出，虽然是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但是不能表达国民的想法，为什么要承认这个共识呢？连接韩国首尔市中心与北部的公交车去年8月14日起载着象征慰安妇问题的少女像运行。当时作为首尔市市长的朴元淳去年8月14日清晨乘坐了有少女像的公交车，并表示肯定地称，这将成为悼念受害者的机会。朴元淳认为2015年日韩达成的慰安妇问题共识不完善，强调需要国民能够接受的新共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就在昨天，被台湾警方指控的新党干部王秉忠等人涉嫌参与周鸿祎案件，王秉忠今天反击起诉自由时报和三立新闻网站，称他们加重诽谤。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报道。
台湾检方昨天发布新闻，指控新党青年干部王秉忠等人涉入周鸿祎共谍案。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提到廖源新闻网的启动资金20万美金来自大陆国台办。台湾绿营媒体据大篇幅报道，王秉忠今天展开反击，到台北地检署控告自由时报及三立新闻网涉嫌触犯加重诽谤罪。新党发言人王秉忠表示，自由时报及三立新闻网在网上刊登的报道标题的语气十分肯定，误导社会大众以为他确实接受国台办资金成立网站，或误以为北检已经将他列为犯罪嫌疑人，造成他个人名誉莫大损害。事实上，台北地检署昨天发布的周鸿祎案侦结新闻稿确实语焉不详，针对共谍在台湾发展组织，绝大部分的指控内容都来自周鸿祎的随身硬碟还原出的资料。但12月19号搜索新党青年干部的住宅并查扣档案之后，迄今却没有任何新的资料可以将新党人员和周鸿祎的共谍案罪嫌连结在一起。也因此，检方新闻稿最后只简单提到将周鸿祎被发现的新事证移送高院并案审理。至于新党人员是否涉入共谍案，却没有掌握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证据，因此王秉忠、侯汉廷跟林明正的身份依然是证人。也因此，新党主席郁慕明昨天举行记者会，痛批北检用周鸿祎的说法把王秉忠等人扯进去，不仅含沙射影，更严重扭曲新党形象。王秉忠在记者会中彻底否认有20万美金网站开办费的事，也彻底否认国台办每年赞助1500万网站运作费的事。但台湾调查局认定王秉忠成立的廖源新闻网站是由国台办全额支付，未来检调单位可能将清查相关账户，深入追查。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央行3号宣布将人民币对美元参考汇率调整为1美元对6.4920元人民币，和日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报价相比上调了0.24%，成为自2016年5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最高水平。请听瑞迪的详细介绍。
的确，这是最近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最高水平。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这等于在事实上肯定了人民币升值，表明中国央行接受并鼓励人民币对表现持续疲软的美元升值。最近几个月以来，尽管美国经济前景向好，尽管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会收紧货币政策，但美元的市场表现始终难以从中受益。而中国经济近期表现平稳，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今年夏季以来持续走高。2017年全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超过了 6%。 周二，2018年的首个交易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信息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报价报 6.5079 点，与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上涨263个基点。这是最近四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超出一美元对 6.5 元人民币的水平，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次出现走强的行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并不完全随市场行情自由浮动，每日只能围绕央行确定的参考汇率在上下 2% 的区间浮动。2015年8月，中国央行一度大幅下调汇率 5%，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出现种种增长减缓迹象以及资本迅速外流，人民币一直处于贬值压力，直到2017年中旬。当时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严控资金外流，利用外汇储备努力阻止人民币汇率跌落。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如今人民币走强可能也是中国政府希望平息人民币贬值担忧之举，避免货币贬值加速资本外流。
本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美国以公民数据安全为理由拒绝中国并告美国苏会经理时做了表态。耿爽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基础上对外开展投资合作，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兴业提供一个公平可预期的环境，愿意和美方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中方积极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更大进展，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和美国苏会金在本周二发布共同声明，表示这份12亿美元的收购项目搁浅，原因是没有能够获得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必要许可证。双方表示，为了达成项目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最终没有打消该委员会的疑虑。此外，英国有意在推出欧盟之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英国贸易部表示，在这种多边关系下并不存在任何地域性的限制。请听安东尼的详细介绍。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已经开始就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举行非正式的会谈，目的是要推动退欧以后英国的出口。尽管美国在将近一年前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已经同意推进组建一个贸易团体的计划。目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仅仅包括环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像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但是英国贸易部的官员说，并没有阻止英国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地域性限制，一切都没有排除在外。他告诉金融时报说，在这种多边关系下并不存在任何地域限制。按照欧盟法规，英国在2019年3月退欧之前不得签署新的贸易协议。金融时报引述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官员的话说，在英国达成退欧协议前，讨论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为时太早。
当地时间1月3号，伊朗首都德黑兰和外省爆发了数万人规模的挺政府大游行，谴责几个星期以来该国的动荡局势。挺政府的示威者们谴责的是2017年12月28号以来爆发的反政府、反紧缩政策而爆发的冲突，截至目前已经造成21人死亡、数百人被捕。光在德黑兰，警察就拘捕了450人之多。伊朗自从2009年开始从未爆发过如此损失惨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冲突，目前该国的失业率高达 40%， 多为年轻人。在昨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电话会谈当中，鲁哈尼要求法国政府采取措施打击在法国境内的伊朗恐怖组织团伙。面对伊朗乱局，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此前预计的出访行程也被无限期的拖后了。和伊朗不睦的美国强化对德黑兰的施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里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同时要求日内瓦人权会议讨论将伊朗人民要求的自由还给伊朗的人民。以上就是我们的新闻节目，还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送走了金正恩政权与国际社会的紧张对峙的2017年之后，2018年已使得朝鲜半岛局势颇显扑朔迷离。金正恩政权向韩国伸出的橄榄枝，伴随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之间的持续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又披露一份所谓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称中国仍然愿意继续向朝鲜提供援助，只要平壤停止核试验。的确，几天以来，持续紧绷的朝鲜核危机出现了种种新的信号。1月3日，韩国政府统一部的一名官员向法新社证实，已经关闭近两年的韩朝热线电话重新开始运作，朝方于当天下午通过板门店渠道打来电话，与韩方确认直通电话与传真是否能正常运作。这表明朝鲜半岛南北两方正恢复已经切断一年十一个月的联络渠道。金正恩政权下令恢复韩朝直通联络渠道的举措，发生在韩国方面的高层对话提议之后。在此之前，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首先向韩方示好，一方面表示希望在今年2月9日起开幕的韩国平昌第23届冬奥会取得成功，另一方面表示朝鲜不排除派遣代表团参加本届冬奥会。这是朝鲜当局首次流露出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意愿。在朝鲜半岛局势随平壤一而再再而三的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而紧张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韩国政府对平壤突然做出的对话姿态立即做出反应，提议双方在1月9日举行高层会谈，可以讨论朝鲜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也同样可以讨论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有利于改善半岛关系的话题。但金正恩随后虽然下令恢复韩朝直通联络渠道，并称赞首尔对其所谓和平提议的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消息显示平壤明确接受韩方的对话提议。与此同时，平壤当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对阵威胁仍在继续。就在向韩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不仅发誓朝鲜应当大规模生产导弹，肯定朝鲜已经是一个核国家，打击能力覆盖美国，而且他还强调启动核武器发射的红色按钮就在他的办公桌上。金正恩的威胁换来了特朗普的回应。美国总统3日在其推特账号上发文表示，他的办公桌上也有启动核打击的红色按钮，而且这个按钮比金正恩的还要大，而且威力更强。特朗普政府显然对平壤当局向首尔伸出的橄榄枝不屑一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认为，金正恩此举只是小打小闹，美国绝不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任何不以禁止朝鲜拥有核武器为议题的会谈。一名白宫发言人周二也表示，金正恩可能正在韩国与美国之间制造不和。就韩国而言，现任总统文在寅一直主张与朝鲜对话走出危机，更何况平昌奥运会开幕在即，南北双方任何和解的举措都可以降低冬奥会的安全威胁。韩国总统立即肯定了平壤最高领导人的提议，认为这是重启对话的契机。但韩国东国大学一名学者就此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双方见面会晤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这表明双方都有意改善关系，但一旦展开谈判，朝鲜有可能给韩国出难题，提出韩方无法接受的让步，比如停止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等。这位学者指出，朝鲜方面试图以核国家的身份与韩国重启对话，韩国方面能否接受还是个难题。另外，就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出现和缓迹号之际，美国一家保守派政治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日前在其网站上披露获得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显示中方的秘密计划是只要朝鲜不进行新的核试验，中国会 允许朝鲜保存现有的核力量，并将会加强对平壤的援助，甚至军事支持。倘若这一消息属实，特朗普政府此前对北京方面制裁朝鲜不利的指责似乎又多了一个证据。但在推特、微博上，不少华人学者根据文件内容措辞对其真伪提出了质疑。美国中央情报局目前尚没有对此消息的真伪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三日则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相关提问说，一句话，假新闻，他没有做更多的阐述。冲突威胁和国际制裁压力下的朝鲜半岛仍然充满变数。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3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主要内容有移民问题、北部朗德圣母机场修建计划、体制改革、失业保险、住房计划、男女平等等问题，是2018年摆在政府面前的各项重任。税务改革将令2100万带薪员工的薪酬有所增长。再次出现警员遇袭事件后，警察工会组织发出严惩袭警罪犯的呼声。一名退休妇女因向非法移民提供救助面临司法诉讼，以及法国人对待生与死观念的发展趋势。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版页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乐视集团面临莫测前景，以及一家中国国有公司收购德国航空装备公司的情况。首先，中国著名互联网产业集团乐视集团疯狂投资，面对巨额债务，其创始人必须接受当局问询。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对乐视集团而言，新的一年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乐视创始人贾跃亭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劝告，继续滞留在美国。中国方面敦促贾跃亭返回中国，对乐视集团的巨额债务问题作出回应。中国方面要求贾跃亭最迟应在12月31日之前返回国土，但是乐视网第一大股东贾跃亭却在1月2日表示，他将派其夫人甘薇和其兄弟贾跃民两人带他回国处理相关事宜。贾跃亭向路透社表示，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不过他要继续留在美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启动智能汽车项目进行筹款。他强调说，要尽其所能解决债务问题，并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费加罗报指出，乐视网创立于2004年，由最初的在线视频逐渐发展多样化和全面战略投资。近年来，开拓智能手机为其带来巨大利润，曾令其列入可与苹果和三星媲美的行列。但其雄心勃勃的建造智能汽车计划却引发了该集团的亏损。2016年11月，贾跃亭宣布乐视集团财政亏损，不过最终却在中国亿万富翁的支持下得到拯救。随后，乐视集团投资13亿欧元，造成债台高筑。本应于2018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附近问世的汽车厂计划受到严重影响。面对种种挫折，贾跃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不得不于去年七月辞去乐视集团董事长一职。12月初，他被列入中国债务人黑名单，禁止搭乘飞机、高铁以及入住中国宾馆。金融时报认为，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北京的一家法庭还扣押了贾跃亭一个银行账户中十多亿的股票，以及两所住宅和20万美元现金。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未能与乐视集团前董事长取得联系。报道最后指出，中国当局没有明确表示贾跃亭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治。另外，国际刑警组织也不太可能进行干预，因为这并不涉及刑事案件。此外，费加罗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收购德国领先的航空配件制造商的消息。该报指出，中国对德国企业兴趣依旧， 中国投资者在德国的并购热潮继续引发柏林对其战略公司的担忧。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为什么日本希望中国再赠朱环？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12月28日在中国访问时，在中国共产党干部培养机构中央党校发表讲演，呼吁应该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惠关系，探索开展互补的高层次新合作的可能性。在讲演中，他还谈及日本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的朱环，希望中方再次赠送。朱环在日本被视为一种圣鸟，在皇室某些重要仪式里，朱环羽毛是不可缺少的供奉，也经常用在皇妃的和服上。日本普通民众也非常喜欢朱环，但是由于环境变迁与狩猎等，朱环越来越少，濒于灭绝。日本国内在朱环濒临灭绝的1981年曾捕获仅存的5只野生朱环，开始了保护活动。2003年最后一只野生朱环阿金死亡，标志着日本野生朱环灭绝。1998年中国江泽民主席出访日本，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赠送2只朱环，友友和洋洋。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应日方要求又提供了另一只朱环美美。2007年温家宝总理出访日本，代表中国政府再向日本赠送一对朱环。于是作为友好使者的华阳和易水于2007年11月18日抵达日本。日本方面把新细县的佐渡岛作为朱环的生息地精心培育，目前已繁殖到400多只，有200多只在岛上野生放养。朱环原本是候鸟，但是岛上为野生放养的朱环提供饲料，它们就成了留鸟。还有另外200多只生活在朱环森林公园。朱环森林公园有各种与朱环相关的设施，介绍朱环的历史，朱环资料展示馆展示很多关于朱环保护繁殖、回归野生等的资料。在朱环交流广场，可以在近处观察到饲养在笼内的朱环。按说日本现在的朱环数目已经不少，为什么还要向中国要求赠送朱环呢？据报道，在二阶一行去年12月24日开始访华前的12月20日，新细县政府向二阶等提出希望，希望中国政府能再次赠送或借给日本朱环，因为现在日本的朱环近亲繁殖较多，缺少遗传的多样性。而二阶俊博之所以满足了新细县的要求，除了上述理由外，还有政治上的考量。二阶俊博是日本自民党中著名的亲华派，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推动日中友好。1972年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国曾赠送日本一对大熊猫康康兰兰，在日本列岛掀起了空前的熊猫热， 大大提高了当时日本的日中友好气氛。2017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7年6月12日东京上野动物园大熊猫相向诞生，在日本再次引起了空前的熊猫热。日本人争先恐后希望看到相向，到今年1月底相向每天亮相2.5小时。由于希望参观的游客过多，参观游客通过抽签方式决定，中签率约为46分之1。据日本内阁府在12月23日发表的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在有关对中国的好感度的提问中，和上一年调查相比上升了 1.9 个百分点。对于现在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的看法，认为良好的为 14.9%， 和上一年调查相比上升了 2.4 个百分点。当然，对于中国和日中关系的日本国民感情的改善，与两国政府及经济界、民间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相向的诞生和他空前的人气，无疑也为日中关系的改善助燃。而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国珠环来日20周年。作为自民党中的亲中派二阶俊博，希望进一步改善日本人的对华感情。如果真的能有新的珠环来日，也一定会为日中关系的改善助燃。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宣布重启板门店韩朝联络电话线，讨论朝鲜团体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事宜。特朗普宣布美国才拥有最强大核武器的启动按钮。中国外交部否认以停止进一步核试验为条件保护金正恩政权。首尔市长称日韩慰安妇问题重新交涉不可避免。20万美金获来自国台办，王秉忠控告台湾绿媒加重诽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涨，创造一年半以来新高点。美国拒绝中国蚂蚁金服并购美国塑汇金，中国要求公平对待。英国有意在退出欧盟之后加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威胁取消对巴勒斯坦的3亿美元援助款，巴勒斯坦总统强势回应，耶路撒冷不是用来卖的。伊朗爆发万人挺政府大游行，伊朗政府要求法国打击境内伊朗恐怖组织团伙。北京中关村将打造人工智能科技园，预计入驻企业400家，年产值500亿元。法国暴风天气，每小时风速可达100公里，20万家庭断电，埃菲尔铁塔暂时关闭。也门内战介入者挪威担忧，奥斯陆宣布终止向阿联酋和沙特进口武器弹药。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成为第一个被欧委会针对其经济体系及其过分倾销手法进行调查的国家。中国因其许多的不遵守贸易规则行径而被欧盟清理整肃。法国回声报指出，欧盟现今不再当一个世界村全球化的傻子了。报道说，欧盟是很愿意开放其边界采自由贸易，但也要其贸易伙伴按照公平公正原则交易。欧洲不再想要喝西北风了，绝对不再当傻子。这可从欧盟于2017年12月20日开始实施的反倾销税反补贴计算法的新规则就可以证明了。 实施这项新法的同一天，欧盟也宣布了第一部外国经济检查的 X 光片，中国成了欧盟出版一份400页巨细靡遗的调查报告的对象，这针对中国经济系统的重要环节及功能的报告。挑中国来下手，这并不是一项令人惊讶的选择，因为在欧盟建立的144项反倾销及反补贴科税项目中，有94项瞄准了中国的贸易行径。接下来的几个月，俄罗斯也成了一份报告调查的对象，俄罗斯则被判苛征9项产品反倾销关税，名列第二。看过欧委会各单位的初步工作报告之后，每个人都很容易就知道为何欧盟未同意给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而按照规定，世贸组织在2000年中国入世之后，时间到了，应该就可以被承认市场经济的地位。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贸易上扮演绝对的控制角色，结果是在国内市场与出口市场的价格经常无法正确的反映出来，反映出健康的贸易竞争。这是按照欧盟调查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情形显示出的。这是由中国进口的瓷器制品领域出现的恶劣情况。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此传统领域出现了强大的政府干预。中国政府促进有市场竞争的大企业的出现，手法是在国家的支持，还有以新创发明企业基金的方式部署，优先贷款他们，鼓励外销及金融转账，减税，并以优惠价格提供厂房场地的使用，如此来压低了他们生产成本及产品的价格。2011年9月以来，欧盟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瓷砖苛征 13.9% 到 69.7% 的反倾销关税。瓷砖产品还不是欧盟瞄准整治中国唯一的产品，另外目前有产能过剩问题的中国钢铁业，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政府介入而导致价格扭曲的最明显的例子，这也是欧盟反倾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欧盟2014年在中国的52种进口产品中，针对28种进口欧洲的产品展开了调查。同样的，中国的铝制品、化学产品都成了欧盟瞄准整肃的对象。欧盟也强调说，中国政府利用监视在其领土上投资的方式，把它当成控制那些关键领域产业的工具。企业的改革并未缩减中国政府对私人投资管理上的干预角色，相反的，这些改革似乎被中国政府用来当作一种在经济上强化国家控制企业的方式。现今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必须以中外投资方式才能进行投资，而且无法持有超过 49% 的合作公司的股权，例如在电讯业及保险业等领域，或是超过 50% 的拥有股权，如在汽车制造业等。这一切手法都是为了获得外国技术的转移。占了中国 GDP 的 20% 的公共市场方面，公共合同发放的程序并不总是建立在透明竞争以及市场规则的基础上。更糟糕的是，这些合同偏好选择中国国家企业，而不利于外国的企业竞争原则清楚刻画写在买中的立法程序里面。这项买中规则，特别是在能源、建筑及工程技术的领域里，从今起中国的这些手法在欧盟的监视下了。目前约有 10% 从中国进口欧洲的产品苛征这种倾销税，但被苛征的比例很小的原因有二，在其他剩下的 90% 的中国进口商品上，或者是欧洲企业家对于中国的这种竞争不提出抱怨，或者他们并不清楚欧盟设立有这个针对反倾销主题的120名调查人员的服务单位。各位听众，以上 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请当代艺术策展人杨天娜博士从他的角度来谈谈艺术家郑国谷的创作。
我觉得第一，他对游戏感兴趣是很自然的，因为第一，中国文化游戏很重要，就历史以来中国人就喜欢玩嘛。然后他以前的一些作品也是就是用这样的手法，比如说一个沙发，然后他请一些按摩师给人在展览的时候按摩，还是做一个湖水用卷起来的书法，下面放按摩机就变成波浪，这都是一种游戏，是吧？所以他对这个感兴趣很自然，但是他再加了一层，他实际上这个游戏很严肃，因为他很勇敢。哪一个艺术家敢这样做，是吧？
你怎么可以说他很严肃呢？他不是一直在说他做作品就是要笑着做吗？
他笑得很严肃，是吧？难得糊涂。
那么批评家，请您讲一讲他的严肃性在哪里。
我觉得他这个出发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出发点，一个不勇敢的人就不能当于艺术家，艺术很危险的，所以他就根本不考虑。他刚刚也已经说了，他不管那个怎么卖，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消费的东西，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已经变成了他的本人的生活和他的行为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变成他的生活和行为的本人的行为的一个部分，那就有危险性，是吧？
危险性和游戏性，这个如果从抽象的角度来讲，我们从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艺术家里边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很多做出来没让我们特别喜欢作品的艺术家里，更可以看到危险性和实验性。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看到不害怕危险、不害怕实验或者喜欢实验的艺术家里边做出的这个作品的这种精到和高度呢？
这个要看时间，是吧？要看第一，他也刚刚说的，他这个作品他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他是可以基本上说他有一个自己的道理所在，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虽然是国谷的作品，但是你把它从国谷的本人抽取出来，把它放在另外一边，它还是独立可以存在的，它有它自己的真理。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一边就可以看到它的价值在哪里。而且它正好在中国的现在的状况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计划，是吧？中国很多艺术家，很多中国人就找一种自然生态，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社会那么快速的发展，就给个人留的只有空间和自然的空间就越来越少，生活很紧，所以通过一种严肃的游戏的方法就可以打开一个自由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手段。
我要您说的更具体一点，
更具体。
对，因为您讲的都是形容词，严肃、实验性。
嗯，
但是具体的 实验性，它的实验的点在哪里。换句话说，如果说实验性的话，就是做别人没有的，就是做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还不曾出现的，是一种创新。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新这个方法也好，想法也好，它的突破在哪里？
它的突破在哪里？第一，它的地点在哪里，是吧？它的地点是在阳江，阳江是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后来当然也有很多艺术家，中国艺术家去偏僻的地方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国古是第一个，而且他从来不感兴趣去北京就去发展，是吧？我觉得他对发展这个词不感兴趣，实际上就是跟他我的老师的那个照片是一样的，他选了一个没有钱的一个有精神病的流浪汉变成他的老师，是吧？他什么都没有，从什么都没有可以一切都创造，因为他有一点，这就是绝对的自由。在一个边缘地方的和边缘位置上的人，你对他不可能有任何要求，所以他就很自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作品的突破和实验性的突破，主要是在选了一个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权利对他没有办法提要求，除了他自己以外。
这个是手段上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比较罕见的或者说比较少见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回过头来，如果因为昨天凯瑟琳大卫把郑国古定位为不仅是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而且是这个时代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那如果是这么一个定位的话，那么一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特点，第二个就是当在我们这个年代里边，我们要讲到一个作品，就是它能不能够超出一个，就是从一个地域出发，一个很偏僻的也好，一个点出发，那么它能够从这个点出发之后能够到哪里，
就回到他自己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我觉得他实际上为什么 Catherine 可以这样说，当然因为国古实际上通过实现这个作品就表达中国人和可能我们世界的社会上的人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回到你自己原来所要的。当然从艺术手段来谈，那也是你刚刚已经提过，是一种转换，是吧？游戏是一种转换，它可以把一些中国传统里面的一些因素就把它转换成一种当代艺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做法，是吧？也是中国艺术和可能全球的艺术很少见的一个这样的很绝对的很彻底的一个手段，
其实就是用一种独具匠心的细腻细致和复杂，把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可以碰触到的明显不明显的一些问题给浓缩隐喻摆到我们面前来，
不但是摆到我们的面前来，而且把它还真的摆到生活里面去实现和生活，
对，用身体去感受到，
是这样。
好，谢谢杨天娜，
谢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好，梵蒂冈城是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境内艺术和建筑的杰作非常多。它在198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教科文组织说，梵蒂冈城证明了过去辉煌的历史以及基督教神圣精神的发展进程。城中心坐落着圣彼得基督教堂，教堂正面是两条柱廊和圆形广场，有宫殿和花园环绕。这座矗立在使徒圣彼得陵墓上的长方形的教堂，集中了布拉曼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贝尔尼尼和马德尔纳等大师的天才智慧。梵蒂冈城中的圣彼得大教堂坐落在圣彼得广场的西面，因为建在耶稣的大弟子圣彼得的陵墓上而得名。东西长187米，南北宽137米，占地15160平方米。穹隆的圆顶高138米，能够容纳5万人。大教堂建于公元1626年，是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的殿堂。教堂里保存了许多文艺复兴时期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有初期著名的画家乔托所做的镶嵌画《小帆》，有米开朗基罗25岁时的名作《哀叹的圣母》，以及圣彼得铜像等等。圣彼得大教堂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以及罗马天主教的中心教堂，是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从1870年以来，重要的宗教仪式几乎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圣彼得大教堂里埋葬着各代教皇的圣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殡葬纪念馆。教堂的建筑、绘画、雕刻、藏品都称得上是艺术珍品。圣彼得广场和圣彼得大教堂是一组不可分割的建筑艺术整体，是举行盛大宗教活动的地方，可以容纳50万人。广场长340米，宽240米，有由88根方柱和288根圆柱组成的半椭圆形环绕柱廊，柱端屹立着140尊圣人的雕像，正面圆穹以及上面的十字架高达137米，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高26米的方尖石碑，建筑石碑的石料是当年专程从埃及运来的。石碑顶端立着一个十字架，底座上卧着4只铜狮子，两侧各有一个喷水池。广场是巴洛克式的建筑鼻祖贝尔尼尼在1656年设计的。广场的建设历时11年，每逢星期天中午12点，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聆听站在皇宫窗口的教皇发表晨祷词。梵蒂冈宫位于圣彼得广场对面，从14世纪以来一直是历代教皇的定居的地方，几百年来已经几经改建。梵蒂冈宫里边有礼拜堂、大厅、宫室等等。宫里有举世闻名的西斯廷小教堂，过去一直是教皇私人用的经堂。西斯廷小教堂长 40.5 米，宽 13.3 米，高 20.7 米，建于1473年到1481年，是公认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杰作。它藏有米开朗基罗绘制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两幅壁画。《创世纪》画面是300平方米，由9幅中心画组成，主要描绘圣经旧约故事。 小教堂祭坛上边最后的审判是米开朗基罗参加反梅第奇统治的起义失败以后做的画，花费了6年的时间，画面表达了画家对强权的抗议。作品高20米，宽10米，非常壮观。圣彼得教堂北面的梵蒂冈博物馆占地5.5万平方米，建于5世纪末，早期是教皇的一座宫廷，后来改成综合性的博物馆，拥有12个陈列馆和5条艺术长廊，汇集了希腊、罗马和古代遗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华，收藏有文艺复兴时期3大艺术大师之一的拉斐尔艺术珍品以及其他的名家的原作。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梵蒂冈城的介绍，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还有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等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宣布重启板门店韩朝联络电话线，讨论朝鲜团体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事宜。特朗普宣布美国才拥有最强大核武器的启动按钮。中国外交部否认以停止进一步核试验为条件保护金正恩政权。首尔市长表示，日韩慰安妇问题重新交涉不可避免。20万美金获来自国台办，王秉忠控告台湾绿媒加重诽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涨，创造1年半以来新高点。美国拒绝中国蚂蚁军服并购美国速汇金，中国要求公平对待。英国有意在退出欧盟之后加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威胁取消对巴勒斯坦3亿美元援助款，巴勒斯坦总统强势回应耶路撒冷不是用来卖的。伊朗爆发万人挺政府大游行，伊朗政府要求法国打击境内伊朗恐怖组织团伙。北京中关村将打造人工智能科技园，预计入驻企业400家，年产值500亿元。法国暴风天气，每小时风速可达100公里，20万家庭断电，埃菲尔铁塔暂时关闭。也门内战介入者引发挪威担忧，奥斯陆宣布终止向阿联酋和沙特进口武器弹药。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月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Bolina Cross 演唱的歌曲 Ne rien faire。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Je suis passé devant toi, arrêté sur image. Tu regardais vers la plage sans faire attention à moi. Tu ne cherchais pas à faire illusion ou impression.Caché derrière tes solaires, ni bon ni mauvais garçon, combien j'ai aimé t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t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t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t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Je suis partie sans rien dire, chercher à te retenir, mais j'ai vite regretté, sous mon cœur en vert teinté, j'ai dansé sans regarder les autres visages, j'ai parcouru tout l'été à me dire dommage, combien j'ai haï ma façon.
J'ai dansé sans regarder les autres visages. J'ai parcouru tout l'été à me dire dommage. Combien j'ai haï ma façon d'aimer.